加尔文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，然后他们把这个神的拣选这个真理就写在他们的信仰的告白上，就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这些改革中的人，我们这些杀敌教会的人，那么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是这样。但是呢，等到有另外一个声音，比方说后来的赫兰有另外一个声音，那个人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雅米纽。那么雅米纽这个人本来他是加尔文的学生，他特地可以说留学这个瑞士的，那么他实在从加尔文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不过他再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发现如果神是公义，他怎么可能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有的人会下地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看见说，今天神创造我们，他创造我们不是创造于机器，意思是说，今天神所创造的人，他可以拣选善恶树，他也可以拣选知识生命树，也可以拣选善恶知识树，也可以拣选生命树。所以神给人的是个自由的意志，因着人不是棋子，如果人是个棋子，神说我把你摆在这里，摆在那里，摆在那里就摆在那里。但是现在因为神创造了人，人有自由的意志。那么好了，这个雅米纽弟兄呢，就去读圣经。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经里面说，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来，你们都可以白白的来这里喝。所以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如果说凡你们所愿意都可以来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凡是有自由意志的，你都可以来。所以这里就可见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人蒙恩得救，是因为有的人对神说是，有的人对神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所以我蒙恩得救了，他为什么蒙恩得救了？因为他愿意。他如果没有得救，是因为他说我不愿意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你怎么能说一切都是神的拣选？你只能说这是自由意志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圣经一部分的真理。好了，那么这个雅米纽后来的影响非常非常到了整个的欧洲，所以后来很多的人就受了他的影响，特别是浸信会，我们说过。那么浸信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就相信雅米纽主义。所谓雅米纽主义，就是相信自由意志。那么后来出了一个伟人，像威斯里约翰，他也是相信雅米纽主义的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根据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认为说，你不能一直在讲神的拣选，那么这样你会把神陷于不义。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神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定我们要有人要沉沦，那么这样神不是不义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这个神的拣选已经写在信仰的告白上，但是现在赫兰来了不同的声音，等一等的，这里又来了不同的声音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光是在神的拣选里面，这个所谓预定论有两种，一种呢叫做双重的预定论，一个叫做单一的预定论。那么什么叫做双重的预定论呢？双重的预定论就是说，神在创世之前，因着他的主宰，他一面拣选我们的救，另一面呢，他也预定一些人沉沦，所以这是双重的。他不只预定我们得救，他也预定一部分人沉沦，所以这个叫做双重的预定论。那么，这是有的人这样看。那么就在这100年里面，有的人就争起来，他说不对，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把神的公义放在哪里呢？所以有人说，我们相信根据圣经，在创世之前神预定我们要得救，那么但是对于那个要沉沦的人呢，神没有做任何的决定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单一的预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们光是在预定论，或者是光是在神的拣选的你阵营里面，你看见又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谁的说法是对的？那么现在呢，他们说好，那么这个对的解释 就叫做正统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谁是正统，谁的信仰是正统。最早的时候，那么你如果相信神的拣选，这个是正统的。那么现在如果你相信亚弥留主义，你相信自由意志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正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说不对，我们今天这样相信并不是因为威斯理约翰这样相信，也不是因为许多的浸信会的人这样相信，我们这样相信因为圣经是这样说。如果圣经这样说，这个解释就是对的解释，那么根据定义这个 orthodox 在原文那个正英文的正统那个意思，就是对的解释，对的说法，对的想法，叫做正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到差不多第十七世纪100年之间，那么这些改革家、这些神所大用的人，他们的精力多半都是消耗在这些地方。然后有的人说，我们找到了正统，我们找到了这个合乎圣经的说法，所以呢，然后他们就传扬出去了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，他们来聚会不做别的，到了礼拜天的时候，他们来聚会，那么讲台上讲的就是信仰的告白。那么一说大家真的很厉害的时候，那么结果现在你到那里去，你既然在这里聚会，那么你就接受这样的信仰的告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大家到礼拜堂去聚会，到主日到教会去聚会，他们所听见的都是讲道理，所听见的都是讲真理，所听见的是我们对的他们错，所听见的就是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信仰，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改革家们他们就分散。现在你看见这些都是爱主的人，我再说，大部分长老会的人就相信长老中人，改长老会的人是相信神的拣选，大部分浸信会的人他们是相信这个亚弥留主义，包括威斯理约翰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威斯理约翰是巡理会的人，这个谁也是巡理会的人呢、啊？还有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这个怀特匪弟兄，他也是巡理会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 Whitefield 怀特匪弟兄他是相信神的拣选，所以就是在这件事情上，同样是巡理会的人，同样是 Methodist， 但是你看见说这个怀特匪弟兄相信神的拣选，那么这个谁呢？威斯理的汉呢是相信自由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争执，这个争论，他们足足争论了一个世纪。那个时候战国老早停止了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宗教自由的问题，没有什么信仰自由的问题，他们不需要再为信仰而战，他们现在已经远远的离开推亚推拉，他们也不需要去应付这个天主教，也不要去应付推亚推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在教会里面来到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们看见说，圣经没有别的，圣经就是给我们真理。现在神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，把神的话向我们开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他现在呢，我们要问说，什么样的真理一定是正统的，什么样的解释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认为是不可能都对的，所以我们这里面总有一个人是对的，总有一个人是不对的。那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些改革家们，他们就把所有的精力就消耗在这上面。我刚才说过，加尔文有他的特点，这些人为什么对神话这么认真呢？因为加尔文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，加尔文呢，他一生每一本圣经，每一卷圣经他都写了注解，他实在是个圣经学者，他只有一卷书他不写，那就是启示录，除了启示录之外，他每一卷都有注解。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很自豪的话，他说，我的一生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，意思就是说， 我从来没有根据我的意见，没有根据我的意思来解释一段圣经。如果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因为神是这么解释，因为神用别的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所以嘛，你看见吗？加尔文他从来没有糟蹋过神的话，他实在尊主为大，他实在觉得神的话比他更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能把那个真理发现给我们。那么因着他，因着马丁路德，你知道许多人就向他们看齐，许多人也从他们那得着读经的秘诀，然后他们就把它应用在真理上。那么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差不多经过了一个世纪，大家可以说整天就在争执，可以说是无谓的争执，到底是单一预定论呢，还是双重预定论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因着这样的争执，许多的精力都消耗。那么到了聚会里面，如果你是参加安利干会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到时候他有一个在这个礼拜的时候一定有个程序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不需要受圣灵感动，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一切一定按照程序来的。等一会儿站起来唱诗，等一会儿有人祷告，那么等一等，那么这些都变成形式化，很多东西变成教条化。所以到时候呢，你只要到礼拜堂去有一点的捐献就可以了，那么你可以领受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在这里没有人摸着圣灵。你来到教会里面，你摸不着圣灵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是神的话不错，但是现在变成道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字句是杀死人，只有灵能够叫人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所以如果现在人为着真理，结果跑到字句里面去，结果大家来研究字句的讲究，然后真理的讲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精力可以说完全的消耗殆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人家就觉得今天你读圣经就好像读神学一样，读化学读物理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难道只给我们真理吗？难道除了真理之外就没有生命，就没有道路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对于整个推亚推拉的反应。因为在推亚推拉里面，他们读圣经最多是讲到生命，所以一切都灵异解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会明白圣经的真理。现在这些人发现真理了，结果就给我们看见真理至上，真理是一切。所以这一本圣经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除了真理之外就没有了。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一本圣经不光是真理，它也是道路，它也是生命。从前推亚推拉错了，因为他着重生命，别的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真理了。那么现在人找不到福音的真理。现在撒底教会错了，因为他们发现了真理，结果全本圣经只有真理，除了真理之外再也没有别的，除了真理之外还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次到礼拜堂去，每次来聚会的时候，你所听见的都是什么道理是最纯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无形之中就把教会就变成神学院。现在圣经变成一门学问，你今天不错，你要有很好的学问，你需要一个很好的头脑，训练很好很好有素的头脑，你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像大学里面的人一样，想想看，现在教会变成教室，现在教会变成神学院，大家所知道所明白的就是那些道理，就是那些教条。难怪主的话说，按着的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。圣经是神的话不错，但是现在呢，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，他们所要的是字句，结果字句是杀死人，只有灵乃是叫人活过来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，你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，那么这个例子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这400年来 这个教会神儿女中间对真理的真知是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和这个有很大很大的